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39集，决战一触即发。刘秀志在复辟汉朝，堪称复古派，王毅则要捍卫新朝，堪称维新派。而中国历史已经一再表明，维新派通常干不过复古派。然而这一次是否会是一个例外呢？风萧萧兮坤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刘秀拔剑怒吼，向着对岸的官兵以及未知的命运催马狂奔，三千死士如饿狼扑食，提头跟进。决战就在今日，马儿奋蹄驰骋吧，让我们在这昆阳大醉一场，以人为酒，饮血获伤，剑锋万千寒光，不一杯生死之伤。士卒们冲锋吧，我们只有一个怕死的理由，那就是在死之前你的刀还干干净净，连一个敌人也没杀过。明天太阳照常升起，能看到的人将注定幸福。殷丽华，请为我祈祷，我将为你而战，请打扫来路，在树下等我，我必将归来，风尘仆仆，历尽沧桑。王毅名将风度十足，从容命胡人擂鼓，悠闲地指挥中军布阵。刘秀涉过昆水，才已登岸，迅即猛冲而前，身后汉军打出仿造邓凤的金龙旗，一路呼啸招摇。官兵中军本来还有心一战，一见邓凤的金龙旗，顿时肝胆俱裂。昨夜巨无霸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脑袋，已经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如今见到邓凤的金龙旗，以为又是昨夜那个白袍妖人，哪里还有勇气抵抗，于是朽如枯草，迎风而倒。刘秀率众长驱直入，所向披靡，杀至中军帐前，正逢大司徒王寻，刘秀拍马迎上，一刀断其头颅。大司徒王寻相当于宰相，又是此次出征的副帅，然而就这么轻易挂了，中军顿时大乱。王毅奋力指挥，重布防线，和刘秀等人苦战。官兵其余部队慑于王毅的一再严令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军挨揍，以为王毅又在施展骄兵之计，佯败诱敌，都不敢擅自来救。再说李毅率3000人向昆阳城挺进，一路散布谣言，先是说汉军10万主力正在发起攻击，意犹未尽，又说官兵中军已经大溃，王毅已经阵亡。造谣造的兴起，越发离谱放肆，又说洛阳已经攻下，长安也岌岌可危，再到后来干脆说王莽已经驾崩，新朝已经不复存在。惊慌之中，官兵哪里还能辨别真假，先是心乱，再到人乱，再到阵乱，最后更是一片混乱。昆阳城中的王凤、王赏等人见汉军势如破竹，于是也鼓噪而出，中外合适，内外夹攻，震呼之声惊天动地。王毅自食苦果，后悔不迭，但却并未慌乱，他对战局仍然有着清醒的认识，其余部队不来救援没有关系，只要他们能一直坚守不动，局面就尚可收拾，百万大军只要不自乱阵脚，就根本不可能被击败。至于刘秀，虽然攻势甚猛，然而中军只要能抵挡住一阵，等汉军锐气耗尽，便可以凭借人数优势周旋反击。刘秀等人身陷重围，断然不敢恋战，久攻不下必然撤退，一撤退背后就是昆水，于是必死无疑。 王姨的设想固然美妙，然而她却并不知道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事实上，官兵的混乱都已经是一种必然。东坡兄作《寄游松风亭》云：虽两阵相接，鼓声如雷霆，进则死敌，退则死法，当嫩抹时也不妨熟些。也就是说，哪怕身处战场之上，攻击已经开始，前进则死于敌人之手，后退则死于军法。然而只要此心逍遥自在，无拘无束，照样可以想些便些，谁在乎这些那些。写作此文之时，东坡身处深山老寺，夜深无人，自然容易心猿意马，下笔浪漫而无边际。然而东坡一生未经行伍，更未曾上过战场，因此很难明白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处境和感受。事实上，东坡兄，一旦你上了战场，你就不再是天才苏轼，你只能是宋兵甲或者宋兵乙，你再也无法进行理性的思考，你也不再有自由意志，你成为了军队集体中的一员，在你的身上更多体现出来的只能是集体无意识。集体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，毫不留情地将身处其中的个人予以磁化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，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工具，这几乎是无论天才或者白痴都无法逃避的现实。因此你根本不可能写，你要么跟着大伙儿一起冲，要么跟着大伙儿一起退。军队作为一个特殊的集体，具有强制构成性，士兵在加入军队时通常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也没有选择的自由。通过违背个人意愿组织起来的军队集体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，不会马上瓦解，主要依靠两根情感纽带维系，一是士兵对其领袖的情感，一是士兵对其同伴的情感。而盘桓于昆阳的新朝官兵虽然有百万之众，但这两根纽带却极为脆弱。这些士兵乃是从帝国各个州郡临时招募，仓促乌合，既未经过训练，彼此之间也极其陌生。至于统帅王毅，对这些士兵而言更是一个遥远的近乎不存在的人。出乎刘秀等人意料之外的是，他们散布出去的谣言远比他们刀剑的杀伤力更大。在这样的谣言面前，官兵作为一个集体，其劣根性暴露无遗。集体总是急躁而冲动，易于暗示和轻信，并彼此传染，然后迅速转化为行动。谣言的传播，其直接后果便是维持官兵稳定的两根情感纽带瞬间断裂，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惊恐。士兵们不再听从上级发出的任何命令，每个士兵都开始关心自己的利益，试图保全自己的性命，而不再顾及同伴们的安危。与此同时，战场上也是天象骤变。王毅已经知道今天将会有雨，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竟会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。当汉军和官兵交战正酣之时，老天也不甘寂寞，于昆阳开始了一场哥特式的表演。黑云笼罩，霹雳惊雷，狂风大作，雨下如注，屋瓦帐篷旗帜满天飞舞，天地之间暗淡无光，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。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官兵的惊恐，每个人都发现全世界都在与自己为敌，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念头，逃。于是争先恐后溃奔。官兵从一支高度组织化的强大军队转变成为一个逃亡的集体，几乎是在瞬间完成。而在逃亡过程之中，恐惧在彼此传染中进一步加强，最终变成歇斯底里的恐慌。 根据日常经验，人群在缺乏统一指挥的前提下，总是选择最为混乱的方式相处，这也正和宇宙的熵增原理吻合。当昆阳的官兵突然溃不成军，各自飘零之时，同样选择了最为混乱不堪的方式逃亡。他们仿佛一群受惊的动物，丢下所有的一切，向洛阳的方向狂奔，互相碰撞，互相击扫。只要有一人在途中不幸倒下，立即会被随后的人流踩成肉酱。官兵如同洪水，一泻百里，根本无可阻挡。王毅和严由率军连杀数百人，企图阻止溃逃，但这一点威慑无疑太过渺茫。洪水总归要去他想去的地方。官兵逃至治水岸边，持续的大雨让治水水位暴涨，滚滚波涛如海洋般宽广，舟船尚且不能渡，何况是人。然而官兵们对眼前的危险视若无睹，纷纷奔入治水，旋即被狂涛席卷吞没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官兵依然前赴后继地跳进汹涌的治水，仿佛那里就是天堂，那里就是世上最安全的地方。很明显，当这些士兵一个人独处之时，对于此刻的处境，他们一定能认真考虑清楚，仔细权衡利弊，从而得出合乎逻辑和最符合个人利益的结论。与其被河水淹死，不如回身和汉军战斗。百万之众对付对方八九千人，怎么可能失败？然而在集体之中时，这些士兵已经无法思考，无法质疑，歇斯底里的恐慌仿佛巨神手中的皮鞭抽打着他们，使他们只能麻木而顺从地向前，哪怕前面就是刀山火海，也要比回头来得更为安全。最大的恐惧往往是恐惧本身，对这些官兵而言，他们甚至已经不是在恐惧死亡，让他们恐惧的正是恐惧本身。譬如高楼失火，住户一旦开始恐慌，甚至根本就不设法自救，或者等待消防队的到来，而是拉开窗户直接就往下跳。从理性的角度分析，跳楼生存的概率也许更低，然而强烈的恐慌已经让他们无法思考。再譬如几十人的军队，往往可以将数千战俘管得服服帖帖，战俘们并不会做这样的理性思考，只要他们团结起来反抗，将有着更大的幸存希望。而更极端的例子是，即使战俘们明知自己将被屠杀，依然不会选择反抗，而是逆来顺受，如同羔羊，可怜而悲壮。类似以上这些非理性所能解释的事实，在历史和现实中比比皆是，而其中的秘诀便是让人群沉浸在集体无意识之中，无法醒来思考。古罗马贵族便精通此道。古罗马拥有大量的奴隶，总人数甚至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。有人建议让奴隶穿上一种特别的衣服以便识别，却遭到元老院明智的驳回。理由很简单，如果奴隶们一旦看出自己的人多势众，就将胡作非为，甚至起而造反。而满清入关之后，不顾汉族的巨大反弹，强制推行剃头易服令，数百万汉人因此丧生，无意中也正起到了类似的效果。汉人依了满族的装扮，汉满混同至于无法分辨，于是再难以意识到汉族和满族之间其实存在着悬殊的力量对比。再回到昆阳战场，在恐惧之中崩溃的不仅是官兵，也包括动物。天地霹雳，暴雨惊雷，在如此的天威肆虐之下，王毅随军带来的虎豹、犀牛、大象、豺狼也都开始惊恐不安，浑身颤抖，不顾一切的挣脱牢笼，发足狂奔。 一时间战场上便出现了这样的诡异奇观。虎豹西狼在人群中穿梭狂奔，却并非为了吃人，而是为了逃命。人类看见这些凶狠的猛兽，非但不畏惧，反而和他们相伴狂奔。而猛兽一旦挡住了人群的去路，人群甚至还要对他们动手殴打。是的，这已经不是一场败仗，而是一场溃灭。局势再也无法挽回，悔恨彷徨之下，王毅万念俱灰，拔剑便要自刎。部下慌忙救起，不顾王毅的抗拒和辱骂，将王毅强行推上马背，簇拥着向洛阳撤退。数千精兵护卫着王毅，在混乱的官兵队伍中艰难地前行，没人肯给他们让路，没人肯牺牲自己让领导先走，也没人停下来谴责王毅指挥失误，害得大家走上今天的绝路。官兵们一窝蜂地奋力往前奔跑，王毅的护卫们只能不停砍杀，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开出一条血路。王毅在马背上昏而复醒，看着延绵一路被踩得稀烂的官兵尸体，又见部下为了保护他正对着自己人大开杀戒，而他却无力阻止，不由得失声楚哭。到了治水岸边，景象更为惨烈，宽阔的治水竟已被数以万计的官兵尸体填满，河水为之不流。而从好的方面看，这也恰好成全了王毅，连舟船都省了，众骑以死尸为桥，一路踩踏渡过治水，继续逃去。对一名将领来说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一败涂地，输得连裤衩也没剩下。关于失败之后的撤退，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《战争论》中做了一个精妙的比喻：伟大的统帅和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退却，往往像一只受了伤的狮子退去一样。王毅何尝不想组织有效的撤退，一边保持着对追击汉军的威慑，一边最大限度地保存己方实力。然而官兵的指挥系统早已失灵，所有人都处在莫名的恐慌之中，甚至不劳汉军动手便已经开始了残忍的自我毁灭。而他身为统帅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可怕的毁灭，根本无能为力。世人功利猴急，动辄以成者亡败者寇的观点谈古论今，于是只知有善胜之名将，却不知也有善败之名将。善胜不易，善败同样难得，连战连败之下却依然能够做到不伤筋动骨，将损失减到最小，稍事休整便又可以迅速卷土重来，这无疑更加考验军队内部的凝聚力，以及将领对军队的控制力。传说昔日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，一开始连遭败绩，其幕僚在起草上呈皇帝的奏折时，其中有一句：“臣屡战屡败。”曾国藩颇为不满，大笔一挥，改为“臣屡败屡战”。结果因为这一改，清廷不仅对曾国藩未予责备，反而未免有加。后人论及此事，皆惊叹于曾国藩高明的文字游戏。屡战屡败，废物也；屡败屡战，则非但不废，反而显得英勇无比。如此解释，故无不可。然终因不安兵法之故，见识未免流于浅陋。屡败屡战，谈何容易，每遭一败都是对兵力的巨大消耗，都是对士气的沉重打击。倘是普通将领，要想维持部队免于滑散都成问题，更何况迅速重整旗鼓继续作战。追根溯源，便要从曾国藩的起家说起。曾国藩组建湘军一时，便确立了两大方针：一是募兵的地域严格锁定在湖南，尤其是其老家湘乡； 二是所有大小军官皆由他个人任免指派。正是这两大方针，使得维持军队稳定的两个情感纽带得以极大的巩固和强化。首先是士兵对其领袖的情感。曾国藩大权独揽，全军只听命于他一人，在湘军内部他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无上的权威，集君主与父亲的双重身份于一身，士兵们自然能够唯命是从，竭死尽忠。其次是士兵对同伴的情感。士兵之间同乡同里，语言相通，习性相近，很容易便彼此熟悉，彼此信任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在作战之时不会像陌生人或者夫妻那样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而是真正做到不抛弃不放弃。也只有情感结构如此稳定的湘军才能够屡败屡战。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，那就是呼吸相顾，痛痒相关，复火同行，倒汤同往，胜则举杯酒以让功，败则出死力以相救。也正是这样的湘军，恰恰可以套用海明威在《老人与海》中的那句名言来形容，他们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被打败。也正是这样的湘军，才可以让曾国藩笃定持重，宁迟勿速，不用奇谋，逐步推进，自武汉而九江而安庆，沿江东下，足克金陵，收获最终之胜利。今人没以湘军为论，自诩湘人骁勇，为他省所不及，从而陷入地域之争，成漏也。历朝历代神州各地几乎都出过强军劲旅，而这又从何说起？何处人不善战哉？特在于善用之也。苟用之得当，点豆拈草皆可成兵，飞花摘叶皆可伤人，其地运使然。